啊，这种说法现代一般人特别是受过科学洗礼之人，而实在讲呢，科学他也没有完全通达啊，真正呢有高层次这些大科学家呢，他们肯定有啊，像爱因斯坦这些人，他们承认了宇宙之间有神明的存在呀、啊其实这个神明就是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有许许多多他们的智慧德能向好，都比人间殊胜太多啊。那么这种说法是在讲中下根性的人不得理，佛法着重啊在理机双起，所谓是上起诸佛所证之理，下起众生可度之机啊。那么换句话说，佛讲的一些经典我们学了现前要不得受用啊，也就是说不能落实到我们生活上，我们用这么多时间这么多精力去学习就感觉得很可惜啊。为什么呢？所学非所用啊！啊，华严称之为大圆满啊。圆满，我们当下了一定能得到受用啊！当下不能得受用，怎么能称之为圆满呢？啊，如何落实到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呢？那就是他表法的一句啊，譬如。这一段所讲的是竹海神，这个里面意义境界就很广大啊，很广很深，凡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上从事一种事业，这种事业对于现前这个世间影响的面很广，影响的时间很长，这个与竹海啊就相应了啊。而社会上这些行业很多，最明显的教育这个行业，中国古人所谓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尤其是古圣先贤的教育，孔老夫子的教育，孟夫子的教育啊，释迦牟尼佛的教育，都能够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在什么地区，一切众生有缘学习 都能得到切身的利益。啊，那么这种教学就像大海一样啊，主导这个教育的，那不就叫主海神吗？其次，像今天有许多大的企业家，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地区都有分公司，都有分支的行号，他的事业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啊，也有啊这个海洋的意思在呀。那更为突出的，像现在的传播啊，高科技的传播，卫星电视、网际网络，无缘覆盖呀，都有海洋的意思在啊。那么这些话呢，我就说到此地为止，诸位同修就能够体会得到了啊。凡是一种事业、一种思想、一种技术，能够帮助全世界众生的，而且有深远影响的，都是属于这一类。华严确实是不思议经典啊！为什么呢？就像经里面所说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无论哪一个法门，都能包容一切法门，这是华严的特色啊！何以能够圆满的包含呢？他的心真诚，他的心广大。经论里面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尤其他真正离开了一切妄想分别之处，所以没有一法不圆融。就像我们这个陆地上啊，江河溪水流到大海都变成一味了，都被大海包容了。华严像大海啊，啊，世间种种就像啊河流一样啊，像河川溪流啊，一入海就融合成一体了啊。华严是大海啊。今天这个世界特别需要它啊。为什么特别需要它呢？由于近代，特别是最近的这一个世纪，科技发达，交通便捷，啊，把整个地球，有人讲啊，地球村呢，没错，地球确实变成一个村。啊，在过去100年前，如果我们从中国到美国要坐船呢，要走一个月。如果是150年以前，那坐的是帆船， 顺风顺水呀、大概得三个月。如果在海上遇到了乱流了，可能航行的时间要到半年才能抵达。真的是山川阻隔，人与人之间不相往来，我们的生活范围不大了啊。确确实实啊，古人有所谓老死不相往来啊，住在农村里面一辈子他的生活圈就那么大，甚至于他的县城都没去过，邻近的村庄也没去过，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在那一种生活环境之下，所以才产生了许许多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学说啊，每一个学说，每一种文化，每一种宗教，一定适合于当地人民生活的环境啊。那么现在科技发达呢，这个生活环境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啊。今天我们到美国只需要10个小时啊，听说美国现在发展快速飞机已经试验成功了，速度比现代的飞机大概要快1倍到2倍啊。那么换句话说，将来从中国到美国只需要4个小时，地球岂不是变成一家人了吗？那么我们要想想，原本地球上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现在要生活在一起，会不会产生冲突呢？这些冲突当然在所不免呐、那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大放光佛化言啊，大放光佛化言，用今天外国人的术语来说，它是什么呢？它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在这一部经典里面，我们看到没有国土的界限啊，也就是现在没有不重视国家与国家的界限，没有族群的界限，没有文化的界限，也没有宗教的界限，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是一家人呐、所以这个课本、这个教材，确确实实能够把今天世界上所有一切的纷争都摆平了。这一门功课不能不学，这一门功课不能不发扬光大，它可以挽救这个世界。尤其许多宗教家啊，经典里面呢都讲的有世界末日，大放光佛华严能够啊拯救末日的灾难，化解这个众生的劫难。所以尤其是值得我们 啊，学习的了。在这一段经文也是前面是长行啊，我们已经读过了，今天我们借助来读偈颂啊，我们看经文。二时出现宝光竹海神，成佛威力普观一切竹海神众，二说颂言。我们的经文呢，同学们研究研究，我想可以打在字幕里面啊，这样大家了就可以不必另外用经本啊。我念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应该要打在字幕上啊，让这个观众们呢通通都能够看到啊。二十是长行介绍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出现宝光竹海神，这是竹海神里面的一位总代表。实在讲，竹海神太多太多啊，这个佛只给我们讲十位，十是代表圆满。十位里面，尤其是第一位呀，他是个总代表啊，所以你看到他的名号出现宝光。这个意思很深呐！啊，他在此地说偈，啊，说偈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大会上，他提出他的报告。啊，提出他跟佛学习的成果，啊，他所修学的这个法门是得以等心，是一切众生福德海众宝庄严身，小头们你看看他在佛法里面学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平等心呐，不是一切众生，用平等心不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里面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富贵贫贱，男女老少，不分平等心呐。如果平等心里面知足、真诚、恭敬，这个布施就叫做供养啊。假如是平等心，里头啊少一分真诚恭敬啊，我们就称它为布施啊。具足这一分呢真诚恭敬，我们就称它做供养啊。如果他要加上这一分呢，他所修的是普贤行。那我们要问，此地这个经典里面出现宝光竹海神，他这个是等心布施， 到底他是一般的菩萨还是普贤菩萨呢？啊，这个我肯定地告诉诸位，他的布施里有具足真诚恭敬。怎么晓得？华严海会呀、啊，要不具足真诚恭敬，参加不了这个法会。这个法会的啊，大会的主席是什么人呢？普贤菩萨。凡是参与这个大会的，没有一个不修普贤大士之德，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每个人都修，才能参加这个大会。那么他布施什么东西呢？布施福德海众宝。什么叫福德海众宝？他是增长众生啊，福德的呀。还在此地啊，是个比喻，比喻他布施供养的多啊，布施供养的很广，就像大海一样啊，不止一种，叫众宝啊。啊，譬如现在有许多大的结，他的一个大的组织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子公司啊，这个公司里面呢，它有许许多多的产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够造福一切众生啊。很可惜呢，我们这个世间的企业家了，不施不害人啊，不施普贤菩萨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以灵力为目的啊。如果是佛菩萨的上人，佛菩萨的企业家，他绝对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他是以造福社会大众为目的。啊，因此，他的东西必定是价廉物美。啊，为什么呢？他只要能收回他的成本就够了。他的目的不是在赚钱，他的目的是为一切众生服务，这个叫佛法啊。所以诸位同修一定要记住啊，我们现前的生活，我们现前的工作，无论是大小，无论是从事哪个行业，只要我们有一颗圆满的心，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这就是修菩萨心呐。啊，甚至于我们在一个机构里面，啊，我们是很下级的职员，啊，我们工作是什么呢？工作是做清洁工作的啊，扫地抹桌子啊，清理卫生间，我们一样以我们的真诚心恭敬心把这份工作做得非常圆满，你就是第一了 你就是菩萨了。你的存心是为所有一切众生服务的。我能做到尽善尽美，我的服务很周到啊。让一切众生都能过着舒适的生活，这个就叫福德布施啊。所以我们不要在经文上看到，哦，这个只有大菩萨他们才能做到，这个我们做不到，我们念念就好了，那你全就搞错了。佛是叫我们学习的，就在我们现前这个生活环境，现前的工作岗位，做化身菩萨。我从事这个行业，这是追随释迦牟尼佛的。释迦牟尼佛是什么行业呢？给诸位说，我讲经的时候说的很多了。释迦牟尼佛从事的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行业。释迦牟尼佛从事的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行业。他人家一生干这个事情啊。你看他是王子出身，他放弃王位，放弃荣华富贵，来从事于教学工作。为什么？众生无量无边的苦难从哪里来的呢？从迷惑颠倒而来啊。怎样帮助他离苦得乐呢？只有一个办法，一定要帮他破迷开悟。所有的苦，连这个世间种种灾难，轮回苦、六道苦、三途地狱苦，都是从迷来的啊。不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从这来的啊。这个问题我说的太多了，政治不能解决，所以释迦牟尼佛放弃政治啊，军事不能解决，经济不能解决，科学技术也不能解决啊，什么能解决呢？教育。他这是真正有智慧，真正有慈悲啊，选择这个行业，一生忠于自己的行业啊，每一天跟大家上课，劝导大众，教化大众，帮助他破迷开悟啊。迷破了，苦就断了，真正觉悟了，乐就现前了，这才是真正帮助众生啊，离苦的。我们后世这些学弟子们啊，弟子就学生们，有发心出家啊，出家是为什么呢？出家专业啊，一切都放下，我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这一生呢专门从事于这个行业啊，而且是完全尽义务的。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不知道教多少人， 没有收人一分钱的学费，义务教学啊。啊，没有接受人分外的供养，这些我们都要记住，我们都应当要学习。啊，当时他学生当中有国王大臣，有豪富长者，啊，供养释迦牟尼佛讲堂精舍。啊，那个供养是什么性质呢？给诸位说，借用，释迦牟尼佛借用。啊，也就是我常常说的，释迦牟尼佛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有权是谁的呢？是那个主人的。如果你有所有权，你出什么家呢？你不又回了家了吗？啊，所以那些人供养的讲堂，主人是他们，释迦牟尼佛只有使用。真正是心地清净，一尘不染，给我们后人做个好榜样啊，给当事人很大的启发了，必须自己真正做到无私无恐，学理明文利呀，啊，学其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他得到真正的解脱了。啊，中国讲解放啊，啊，解放跟佛法里面解脱是一个意思啊。如果不能够放下自私自利，不能够放下名闻利养，不能放下贪嗔痴慢，不能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他没有解脱啊，他是六道凡夫啊。这些东西统统放下了，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叫解脱。这才有能力，有条件从事于这种教学工作，啊，帮助九法界一切众生脱离苦海啊，六道是苦海。我们要从这些意思当中去体会怎么样把自己落实，不要小看自己啊！无论过的是什么生活，无论从事于哪一个行业，都能够契入大方广佛华严的境界。换一句话说，过佛菩萨的生活，过化身大士的生活，那佛陀帮助你啊，离苦得乐，你就真得到了，你才会感激佛陀啊，你才知道这个教育的价值。他在报告之前，这些地方我们要学习。你看一下，谦虚恭敬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懂得，平等是个理呀，个道理呀。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啊，佛跟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啊。但是在事上呢，必定是自己谦虚卑下尊重别人， 释迦牟尼佛对我们凡夫、对畜生、对恶鬼、对地狱众生，给诸位所表现的都是谦虚、卑下而尊重对方。我们没有学到啊，我们自以为不错了，展开经卷呢，我们差得远了。你看在此地所看到的，成佛为礼，不敢自己鞠躬，不可以说我的智慧、我的能力，不敢这样说。承蒙佛力加持，这个佛力加持是佛教的术语啊，我要改成普通话大家也好懂了。承蒙老师的教导，这个成佛威力换成今天的话，承蒙老师的教导，不敢说自己的智慧，不敢说自己有能力，这教给我们要谦虚、要恭敬呐。然后普观一切诸海神众，这是什么？自己的同学自己在上台报告之前先感谢老师教诲，然后再普遍观察，这个普是用清净心、平等心观察着自己的同学，同学们对我的平常帮助互相切磋琢磨，我才有能力学习，我才有能力获得学习的成果，来向大家发表报告。你看多谦虚一丝毫傲慢的习气都没有我们再看看他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寄送第一首，不可思议大劫海，供养一切诸如来，颇以功德施群生，是故端严罪无比他的报告就这一首偈四句这个四句就是说明他自己修学的成果他所学习的成果他是为一切众生服务而来的前面跟诸位简略介绍过平等布施福德什么是福什么是德这两个字不能不清楚中国古人常讲的五福五福临门五种福报第一个大富大贵富是什么呢你有财富你有钱财这是富贵呢你在社会上有地位富贵的反面呢是贫贱贫是缺乏钱财 见识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呀。啊，所以福报里头第一个是富贵。啊，这富与贵是两条了。啊，那么第三个，中国人呢，喜欢的长寿，啊，健康长寿是福。古人这个概念当中，多子多孙是福啊。啊，第四个，崇尚道德是福，是福报啊。啊，那是福报的因呢。临终啊，好去。啊，我们一般讲呢，好死，这是五种福报啊。五种福报里面有四种啊是果，有一种是因。这个好德是因，好善好德是因。啊，是这个福德的因，其他的是福德之果。现在。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倡以德治国，这是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我们在古书上常常看到以道治国，以德化民，治国平天下，不立道德了。什么是道呢？道简单的讲，道就是路嘛。啊，这一条路，通到哪里？道路啊。在佛法里面，是在讲中国古圣先贤也是这样教给我们。一切随顺自然的，这是大道，这是正道。啊，随顺自然啊，你像这个四时的运作。春夏秋冬，这不是人为的，这是自然的。凡是与自然相应的，这是正道；与自然相违背的，那是邪道啊。啊，我们在夏天穿的衣服很薄啊，天气很热，我们随顺自然了。冬天我们穿得很暖，穿得很厚，这随顺自然了。如果你要是背道而驰，冬天的时候穿上皮袍啊，不是夏天穿上皮袍，冬天穿上汗衫，那你就违背了自然了吧。啊，人这个身体与大自然合而为一啊，所以与天地合而为一，这个人健康长寿啊。你要不懂这个道理，违背了自然，你就把这个身体糟蹋掉了。人的身体是一部机器啊，正常的运作你能够保养得很好，中国医学里面所讲的 啊，中国医学最重要的典籍是《内经》《灵枢》啊。这些书籍里面跟我们讲的人的寿命正常的应当要活200岁，换一句话是你活不到200岁，你自己糟蹋了自己啊！怎么糟蹋呢？你跟自然呢完全相违背了，你不知道保养这个身体，不知道爱惜这个身体，你糟蹋了它了，那你就有罪过。